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父亲节的道最难讲，没有几个父亲。我自己在教会讲的这个事情，我跟他讲说，圣经中能讲的母亲没太多，父亲更少。那么我在一个教会连续待了20年，我在那牧会已经普林斯顿教会牧会20年了，我是从有父亲讲到没父亲。所以我说，但是有个父亲很少人讲的，那个是耶稣肉身的父亲，他叫约瑟。我们知道圣经讲到人类的开始时候，那个人亚当一定会被提到。那我在想一件事情，你们的教会题目叫健康的教会，那么健康的教会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健康的父亲。父亲不健康，教会不会健康，家庭更不会健康。那么圣经有一段经文讲到一个家庭是健康的家庭，是我有时候在退休会人家请我去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讲那个题目。今天我引用它一下，我们看一下诗篇啊，第128篇找到了呢啊，我们把它念一下好不好？那么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福哈？我有时候把它称为福篇。我们找他一起来念，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段圣经我把它称为福篇，但是你仔细读的话，这段圣经其实是圣经的次序。神先创造什么？男人，所以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人变为有福，这讲到男人跟上帝这件关系。然后呢，第二个关系是什么呢？不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他讲到什么？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因为神叫亚当先管理树上的果子，管理伊甸园，后来就看那个人管理太忙了，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再怎么样，然后找个女人。所以这段经文呢，其实按照圣经的次序在讲一件事情。那么当他这个人敬畏神了以后，他会吃劳碌得来的，然后呢他讲到他跟妻子的关系，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讲到妻子跟他关系，妻子在内室是在背后的，那个内室这个希伯来文就等于门板后面，对吧？帘子后面那个门板那个字，就是他在后面支持着你，他在你内室当中，不是抛头露脸的，是内室。而且呢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它是攀藤的，它会倚靠你，而且倚靠为乐，它不会说女人遮住 半片天呢、我一定要去闯，我不闯就看不起我，不会这样子，它很放心的，它能够倚靠你在家里面，它没有问题。然后就会产生什么样子呢？当丈夫跟妻子关系对了以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对。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围绕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父亲坐在哪里，孩子就有向心力围着他，那么他们蛮有见证。这橄榄摘子，这橄榄树是灯台，你们记得吗？圣殿的灯台它的油是从橄榄出来的，他好像蛮有见证的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喜欢围着他的父亲绕，因为他是整个他的中心点，然后你才会看见呢。他说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然后讲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才讲到教会跟家庭的关系，然后才讲到什么呢？愿平安归以色列，才讲到社会，你这个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有五个福在里面，讲到神跟人的关系，讲到男人跟工作的关系，讲到夫妻的关系，讲到儿女的关系，讲到教会的关系，也讲到是国家的关系。这个叫做健康的家庭。一个健康的教会起于健康的 健康的一个家庭。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家庭健康吗？我们21世纪的家庭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往下来，你看有人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我觉得大家可以，他说21世纪是个 less century。 什么就是 less 啊？什么都，你知道 less 的意思吗？他说你的电话是 wireless， 你的 cooking 呢是 fireless， 你的 car 呢是 keyless， 你的 food 呢是 featherless， 你的 tire 呢 tubeless，没有管子 tubeless， 你的 dress 呢 sleepless， 你的 use 呢 jobless。这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 jobless。 你的 relationship 的 meaningless， 你的 feeling 呢是 heartless， 啊，没有什么新的，人跟人关系没有什么，attitude 呢是 careless。 你看他现在的年轻人 I don't care， 有没有？leader 呢 shameless， 那个 leader 是 shameless。 我们再看，再按一下。他说 wife 呢是 fearless， 什么都不怕，女孩子到处打天下，不遮遮半边天，什么都不怕呢。Baby 是 fatherless， 没有，像很多孩子没有父亲。那么 feeding 呢 heartless， education 呢 valueless， 很多人毕了业欠了很多钱都找不到工作。你的 children 是 mannerless， 还没有礼貌，你看那小孩子朝外走呢好像那个 invisible， 你跟他看，你看到他没有看到你一样啊。那 everything become a less， 他说，但是 but still our hope is endless， 永无止境的，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In fact, we are speechless, and the Congress is clueless, and our president is worthless。哎呀，我觉得他记得这个时候，我就想说，他讲的是有道理，因为这个时代是真正这样一个时代。将来的火车是。trackless， 连那轨道都不需要了，所以什么都开始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些什么东西？我正在想，所以当我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我们需要再提他的，那个人叫做约瑟，在圣经当中籍籍无名，旧约约瑟出名，新约约瑟不出名，就出现那么几次。那我在想，上帝为什么选择约瑟来做耶稣的父亲呢？假如你是上帝，但我们都不是上帝，那你会选怎样的人让降生在这家庭里面，使这个孩子成长以后呢，他可以完成上帝永恒的使命呢？这个人一定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所以神为什么拣选约瑟？圣经这样说，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他说约瑟是个怎么样？他是个义人。现在问题出来了，义人，什么叫义人？我们听了很多。什么叫义人？我们经常听啊，因信称义，因信到底什么叫做义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从旧约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下义人是什么，好不好？圣经讲到义人的时候，在创世纪六章九节里面提到了，圣经说，挪亚这个人在当时世代，他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就讲到这么一个人。也就是说，挪亚这个人，他是跟上帝同行的一个人，跟上帝一起走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跟上帝是同心的一个人。为什么讲同行就同心呢？阿摩斯书讲说，你若不同心，怎么样？你岂能同行呢？也就是说，他明白上帝意思，而且愿意按照上帝的意思来做。而且他敢于跟世界有分别。挪亚最大的特点是他跟世界不一样，他顺服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顺服神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他在造方舟，人家问他说，挪亚先生你在造什么？他说在造方舟。你造方舟你在山上造呢？他说因为神说要下大雨，你再看看天，说怎么可能呢？他说上帝说会，人家可能会笑他，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假如中国有愚公移山，可能古代的笑话里面有挪亚造方舟，可能被笑了120年啊！你不要笨得像挪亚造方舟一样啊，怎么可能呢？可是这个人被称为义人是怎么样？在当时候他是完全人，完全人 demand 希伯来文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不是说他完全没有罪的意思， demand 这个意思就是 诚心实意的意思。假如我诚心实意的与神同行，神就说他是个完全人。这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把他完全当作他一点都没有犯罪，倒也不是，因为生命自己有其他的地方啊。你们若耶和华是神，你要诚心实意的对待他，就是那个字 demean。所以这个他是一个与神同行一个人，这种人叫做义人，跟神诚心实意啊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诗篇有很多的诗篇呢，他写出来的时候，那个词句都很尖锐，有没有？我们想怎么可以写这种东西，其实这个人在写的时候他的心情真的如此，他向神是诚实的，他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而是他抒发心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跟他不满，他向神呼求，神还是称他是完全人。所以完全人的意思在圣经也倒也不是你一点罪都没犯的意思。我们也知道后来挪亚就醉酒，你记不记得，就自己酿酒自己喝醉了啊，出了一大堆问题。所以他的意思倒也不是，他是完全是说他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心的一个人，这种人叫做义人。亚伯拉罕呢，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讲说，他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也就是一个人是个义人的时候，他是相信神所说的应许的事情，神怎么说他就怎么信了，这是个义人。但是还有一个，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的一章六节讲到，有一对夫妻啊，一个叫撒加利亚，一个叫伊丽莎伯，他们是亚伦的后裔，那么生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圣经说他们是义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指摘的。所以义人也不单单是指关系啊，他其实他有行为。总而言之，义人的意思是什么呢？跟神有好关系的人叫做义人，也就是这个字是法庭上的字，也就是这个人站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神不会判他为有罪，这叫义人。这个清楚我的意思吗？假如今天上帝站在这里审判我们，神不算我们为有罪，这个叫做义。所以我们是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原因，神不判我们为有罪，所以我们被称为义人。所以基本上这个义人可以这样来了解，义人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被神看为怎么样无罪的，跟神有好关系的人，这个叫做义人。这个最简单的观念就这个意思。那么他说他是个义人，也就是约瑟跟上帝之间有个很好的怎么样，他有个很好的关系，因为他遵守神的律例。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下怎么遵守哈，我们看一下后面19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秘密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我们发现这个人约瑟是个义人，可是他的行公义的时候他带着恩慈。你知道有些人我们很害怕的，因为那个人是个义人，你懂我意思吗？啊，那个人是很属灵的哈，看到他你就害怕他哈。所以很多时候属灵人爱神不爱人哈，啊，那个很公义哈，啊，大家本来很快乐哈，只要听到啊谁来了，马上就赶话题哈，因为那是个属灵人哈，啊，你会发现啊，教会有存在这种人，这些人都是很爱主的，可是大家对他很敬畏哈，你知道敬畏的意思哈，很害怕哈，哦，这个来了，很敬畏哈。但是我们发现约瑟他这个人，神拣选他有个特点，他是个义人，可是他有恩慈。他说他不愿意明明的怎么样羞辱他。你知道以前一个妇女没有结婚生子，按照生命记第二十一节说是用石头打死，因为他没有贞洁的凭据，用石头打死了，这很厉害的。但是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哈，反正大家都不死嘛，对不对？所以就没事了。但是圣经说他这个人他暗暗的想把他给休了。那我在想我们在做父亲的哈，我们到底是个公义的父亲呢，还是我们是个公义又带着恩慈的父亲？ 你说你怎么知道？其实这知道是很简单的哈，很简单的。假如你下班回来呢，那个车门一关，嘣，孩子马上咕噜咕噜跑到座位上去读书哈，你大概是个公益的父亲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他爸爸回来了，赶快假装一下，刚刚做什么不管了，现在打算赶快哈。那爸爸进来，嗨 ，daddy， 哈哈，这样子一下哈。啊，哎，就爸爸 ，How are you today? Good.How's your school? Very good. 那 done. 啊，你就去换衣服啊。然后，这你可能是公益的父亲。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公益又恩慈的父亲呢？嘣一关呢，孩子把笔放下，不管做什么跑下去呢，就跑来 ，daddy, daddy, daddy, me first, me first， 抓着你啊，我帮你踢皮包包这。然后说 ，How's your school? Oh, John hit me. Wh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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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ecause I hit him first. OK， 那他敢在你面前怎么样？把他的过失，把他的东西，他敢跟你讲，但是你讲说 ，Is that right? You hit him first. Why you hit him? Oh, because. Do you think it's right? No. What do you do? Oh, I say sorry already. 你就告他 ，Is that enough? 你打他不是 offense him, you offense God. Did you say sorry to God? No. Do it. Okay. 你知道，这是公义又仁慈的父亲，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很少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品质，有时候我们是蛮有恩慈不公义，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是蛮有恩慈不公义，你的孩子被做到校长室啊，因为偷了铅笔，对不对？人家一支铅笔可能很漂亮，哇，又打结巴，然后突然被他抓到了哈，校长把他叫你去把他带回家，那你气得很哦，就是这个父亲呢就把孩子带上车，今天不能读书了，就把他带回去，从公司跑出来，气急败坏，气到话都讲不出来，一直到家的问他一句话，我就不晓得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笔，难道我从公司带回来还不够你用吗？你懂我意思吗？这是很多的父亲，因为怎么样，他觉得抓到是羞耻的，但是从公司带回来不是羞耻的，因为大家都带嘛。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公义，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也没有恩慈。但是我觉得约瑟他有个特点，他是有公义，他蛮有恩慈。那么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个性是个父亲该有的个性，他会伤心，可是他不是把这个脾气就发在孩子身上，因为孩子让他丢脸。其实我们这做父亲打骂孩子大部分都是丢脸，你懂我意思吗？只要不丢脸就没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意思，你偷笔没关系，偷到不抓到就没问题哈。那偷回来，你怎么这支笔啊、I borrow it, it's not so good, why you take it 哈，我们就这样讲哈，你为什么要拿这支笔？这不是很漂亮吗？我们经常不管这个，只要不被抓到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约瑟有个特点，他在神面前他是完全人，他守全律法，他行神的话语，但是呢当他处理的时候他却满了恩慈。我觉得父亲应该学的是满了恩慈。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点的阴影在里面。那阴影是什么呢？未婚妻哈，怀了孕居然不敢报警，你知道为什么？暗暗的羞了，这个人有点点怎么样，有点点 wimp， 你知道我意思吗？太捞了哈、啊、太捞了，那个人这是太不行了啊，就是这个东西被欺负都在你头上了，你居然还吞得下去哈、啊、有人会觉得这个样子。但事实上恩慈，你在人世间表达恩慈的时候，做个父亲也好，我应该跟 Mother Teresa 学。那个 Mother Teresa 讲什么呢？我们是来的。不行 ,OK。他这样讲一些，我们看一下，他说，我对不起，我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啊。他说 ,People are often unreasonable, illogical, and self-centered, so forgive them anyway.他人呢、啊，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道理的，而且呢没有逻辑的，而且是经常是自我中心的， 他说原谅他吧，无论怎么样原谅他吧。他 If you are kind, people may accuse you of the selfish ulterior motive. Be kind anyway. 他讲你仁慈的话，人家可能会说你是自私啊、你有暗盘哈。The ulterior motive, 你那个动机不纯，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没有什么好处吧，人家会这样想。他说你还是继续仁慈吧。If you are honest and frank, people may cheat you. 假如你很诚实又很光明，很 frank, 很坦白，可能别人会欺骗你。但是无论如何，他说你还是诚实跟坦白吧。The good you do today, people will often forget tomorrow. Do good anyway. 他说你今天做的好事，可能明天你就忘了。他说虽然会是个样子，你还是怎么样，继续做吧，做好事吧。我觉得这个品质是一个父亲要有。可能他原谅他，有人会认为他就是一个没有胆气，没有骨气的男人，没有男子气概的，这种人应该就拿石头打死。可是他却带着上帝的恩慈。我觉得他这个品质是个重要的品质。我觉得个父亲应该学习饶恕，学习勒住我们的怒气，学习恩慈，让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来到你面前，把他困难告诉你。当孩子出车祸把你的新车开出去撞了车的时候，他敢打起电话跟你讲说 I'm sorry daddy, I got a car accident。 他不会躲在那里让孩子他朋友帮他羞羞答答，然后再开回来说没事一样。我觉得假如你的孩子出了事情不敢来告诉你，我觉得你没有约瑟的品质。上帝为什么拣选约瑟？因为他是一个有品质的，他公义，但是他又有恩慈，而且他是怎么样呢？我们发现他底下的一些记载，在20节到25节当中讲他怎么样。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个儿子，你要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这些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以后我们就发现呢，24节说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的使命，属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那我们就发现他有个品质，这口气他居然吞了下来，他居然吞了下来。我就发现这个人呢，他有个顺服的品质，只要是从上帝来的，他把自己放下来，他能够真正的来参与神永远的计划。其实我们做父亲呢，我们在事业上打拼，我们在奔走的里面，我们很少把上帝的计划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也很少放在里面，我们都是为我们自己的成功来做打算，我们不肯做任何的牺牲。其实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假如你不能牺牲的东西，都不是你真正爱的东西。一个母亲爱孩子，他牺牲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注重身材，一怀孕的拼命吃，你们同意吧？就怕他我体重怎么只有增加20磅，人家那个25耶，赶快吃赶快吃，怕他里面那个怎么样长得比人家小，先天就不良哈。啊，那我们体型怎么样，三围都不重要了。但是父亲就很少看到这样子，对不对？父亲是很少的，很少的。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在一个爱的里面，一个人一定有百相，一定有百相。那我们看下一张画。其实有句话讲得很好，这个 Leonard Reptile 他讲说 How can you put down the strongholds of Satan if you don't even have the strength to turn off your TV? Good words.
你从来不是，你说上帝我要培养一个敬虔的孩子，你连电视都关不掉，你怎么能够培养敬虔的孩子？
你说孩子，我们起来，我们基督徒要为神做见证，要为神攻城略地，把人心都会归向基督，但是你连电脑都关不掉，你怎么把人心都归向基督？
其实很多的父亲玩 game 比玩的孩子还厉害，你知道吗？啊，真的，我看过的父亲呢，啊，然后你问他说，你太太很气啊，你整天在电脑上面，哎，我上班很累耶 ，take a break 有什么哈、啊、理由多得不得了哈、啊，不能讲的，一讲了他用生气，你就不敢再讲下去哈、啊，啊，你再不听他就摔东西哈、啊，我那声音很可怕的。然后他一边叹息说，现在一代不如一代，当然一代不如一代嘛，怎么会一代会如一代呢？你连一点点的电。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电视你都关不掉，这个就几两粒而已耶。你好像电视一关掉，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哈。到底是 spur 赢还是 hit 赢 ？So what？ 啊，跟你也没有关系的事情，关心的不得了。只要你喜欢那个队输了，今天心情不得好，打孩子啊，骂太太，什么都来啊。你发现你整个被控制住，从来没有为上帝放下过什么事情。你觉得你放下的东西一定会失去吗？我觉得是不会。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人呢，是美国的纪录的创始者，其实他打破过世界纪录。1952年 Frank Havens 是 Olympic 的 Grueling 10,000 meters single blade canoe 的 gold medal。 当年他28岁，他24岁那一年得过一个银牌，他没有讲什么话。那为什么这个金牌对他那么重要呢？因为他的爸爸就是 William Dodge Havens， 1924年是美国肯顿队的代表。他爸爸是，可是就在那段时间他爸爸要代表国家出去奥林匹克比赛的时候呢，他妈妈已经怀了他，已经快要临产了。他爸爸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他给国家讲说，有很多的选手可以比赛，可是我的孩子只有个爸爸，我就不去了，我就不去了。大家说，哦，你应该怎样？他说不，我的妻子需要我，我的孩子需要我，我不要我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万一我在比赛当中他生出来，我不在旁边，我会遗憾，对他也是个遗憾。所以他父亲就在那一年就没参加比赛，结果他没有得到金牌，人家得了，当然就失去了。这父亲当然心里有点沮丧，可是经过28年以后，他的儿子就在赫尔辛基，1952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在那个地方比赛的时候得了这个金牌。得了金牌以后，他就打了一个电报，你知道1952年没有什么 email， 他打电话给他爸爸，我把他抄下来。他 Dad， 他爸 ，I'm coming home with the medal you should have won。他说爸，我要回来了，我不要带回来那个你应该得那个金牌回来给你。所以这个孩子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把金牌挂在爸爸这怎么样脖子上面。哦，爸，这是你的金牌。所以你发现很多事情，你为上帝所舍弃的。父亲们，上帝会加倍的祝福，把荣耀怎么样仍然会还给你。你不要太担心上帝，我为你失去这一些东西，我是不是完全会失去呢？上帝说不会的，你不会失去，因为我继续赐福给你，而且你的福气要传承到下一代里面去。那么除了这此外呢，我们发现这约瑟还有一个品质，他是谦卑的。你看，发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圣经的记载说，人家到那个马槽去看的时候都不是看他，你没发现啊？看谁？看玛利亚跟什么啊？你看实际上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孩子，卸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献礼物拿给他，约瑟那个名字都没提到。这个是很难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很难的。你看整个圣经在提这个约瑟的时候，他几乎每一次都在背景里面，你知道你在背景吗？啊，总是站在那里然后笑的那个，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啊，原来从来不是一个 focal point， 可是什么事情都他都要做。我是觉得他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人，因为他的谦卑 其实也反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到八节讲说，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去掉奴仆的形象，对不对？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个谦卑的父亲，他知道他不需要是所有的焦点，他被忘记，他无所谓。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降卑？你晓不晓得？因为耶稣基督啊，我们下一章啊，他有爱。你看这个这一段，这个啊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这个是做了60年的政治家啊，在英国的啊，他是 Liberal Party 的，是什么 Liberal Party？ 自由派的政治家啊，1809到1898。你看89岁做了60年的政治家，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We look forward to the time when the power to love will replace the love of power, then will our world know the blessing of peace。 这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假如有一天我们爱的那种能力取代了我们对权位的喜好， the love of power， 那么世界上就会和平。一个人能够谦卑，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啊？从爱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哥林多，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什么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为他爱。一个父亲能够真正谦卑下来的时候，其实他真正能够谦卑，他的能力在哪里？ The power to love。 但是很多父亲不是 power to love， 是 the love of the power啊，明白了哈，是 love the power， 我们爱权位。假如我们一下子被一个弄掉的时候，我们那个受不了啊，那个就别提了哈，那个心情之不好啊，那个事情是我做的，但是呢，他们的名字都没提到我哈，只看我一眼，哇，那个感觉非常的不好。love the power， 但是我觉得约瑟他有个特点。他的谦卑是什么样？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有爱的一个人。你看他除了之外呢，我们发现是什么呢？他是敬虔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呢，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对耶稣的出生的那段时间记载的蛮多的。第二章里面我们就发现了他这样子想说21节就可以开始看，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那22节又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照主的律法上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然后第39节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我们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对我们 的看法如何很重要。我在想一天，有一天我的孩子都大了，都结婚了，然后有一天他们提到他的 grandpa 的时候，他会怎样说我？他会说我是敬虔的呢，还是说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啊？你爸爸以前啊很吝啬，或是怎么？他会不会讲一些东西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最盼望的，希望他可以告诉我的孙子们说 ，Your grandpa is a godly person。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对着上帝敬畏敬拜，而且遵行神的旨意。你看美国的父亲不是这样子，我们看下一张有一个图画，你注意看，这是 Norman Rockwell 画的一张图，在 Post 上面是画一张图啊，这个有名的画家，他每个礼拜六的这个图呢，或是礼拜五上的这个礼拜六出来这个图呢，反映了美国当时的社会，包括20世纪大战，包括当时候所有的情形他都反映出来。可是有一天他发明一个写了一个画了一张图叫 Sunday Morning， 你发现这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呢去哪里？去教会。爸爸呢？啊，正在看报纸哈。这是他们普遍的对父亲的印象，对一个父亲的这个印象，就说他们不敬虔，他们不敬虔，他们你呢？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约瑟他见两个斑鸠，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圣经说这是穷人所献的，他是很穷，可他很敬虔。穷是物质的，物质的东西真的不会传承，物质的东西你把好的物质给你的孩子，养成他怎么样，他的浪费，养成他的奢侈，养成他的骄傲，养成他的物质主义。但是你把虔诚传给他们的时候，这些孩子到老都不会偏离上帝的道。我就发现上帝把耶稣摆在约瑟家庭有目的，因为他够穷，你懂我意思，够穷，但是他够虔诚。上帝可以有很多家庭可以摆，可以摆在那个很有知识的法利赛人家庭也可以，他可以把生命都改变，可是他选择一个家庭，他要他继承他的虔诚。受到教育是个虔诚的观念，不是金钱的观念。我是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的孩子继承了我们的虔诚了没有？到底我们有虔诚榜样吗？当他思想一个父亲的时候，他是看见一个父亲跪在床前为他祷告的父亲呢，还是拿着棍子处罚他，面目狰狞的责骂他的父亲呢？他对你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孩子对我的印象是什么？我们真要好好的思考。上个礼拜我在教会也讲了这篇道，刚好我三个孩子领诗，哎呀，我那个荣耀啊！可是呢，他们把诗歌次序唱错了，但是我还是感觉很骄傲，因为就让我想起我给他们讲，好像你的小孩子小时候去 recital， 弹错几个键，你还是拍手一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带错孩子是怎样一个孩子？是个服侍神的孩子呢，还是你带错的孩子是一个完全没有受你生命影响的孩子？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考。除此之外呢，我们发现一个约瑟也是个保护者，而且是个供应者，或者应该讲是说protector and provider， 这是今天美国堕落的一个原因。所以美国教会做了很多的补救，叫 promise keeper， 现在 keep 到哪里去也不太知道了，连那个开创者自己也离了婚了。男人是很美国男人出很多问题，但是一个男人最基本的是 provider and protector。 我们发现约瑟的角色虽然是配角，可是上帝要他保护的时候，告诉他说要有人往会杀怎么样约书起来，他半夜就带着这一家人就跑到埃及去，等那个西律王死了，他说杀他死了，他就带着他回来，因为又有人接替他做王，他回到拉撒勒去。所以我这个父亲的角色，这个角色是永远不会改的啊，那个就是一个 provider and protector and teacher。 有一部电影，我在教会我们七月以后才会有个 youth English pastor 会进来，但是在以前呢都是我们在带哈，我的孩子在带这些 youth，那么我就做他们的 overseers 啊，那么但我做的跟人家做不一样，我不但是带孩子，我还带大人。我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把他父母召聚起来呢，让他们看电影。有一部电影其实是很好的，叫 Courageous， 不是 Courageous， 那讲到四个警察之间的故事，他们的父亲，一个警察女儿死了，然后他产生怎样的影响。那么这里面我就让他们看，看完以后那个我是怎么做呢？因为我们的孩子也蛮多的，以前是十几个了，现在我们大概五六十个了。那么家庭呢就分一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坐在一起，然后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祷告。那么我就是栽培他们，我就一直强调一件事情，父亲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 provider，
你是 protector and you are the teacher。 你孩子你若不教他，他不跟你学，他会跟他同伴学。你不教他，社会就会教他。到处你跟神呼求，神说你常跟神祷告，祷告什么呢？主啊，把孩子交给你。上帝说，哎，不不不，我是把孩子交给你，你又交给我，你又交给谁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帝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经常要把孩子交回给上帝，有没有？我们不愿意负这个责任，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男人事实上是 provider and protector， 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不遭受社会的侵袭，我们使他们能有吃有穿，喜乐的过他的孩子的童年。我们应该带着他们来到面前，教导他们来认识我们的神。耶稣是这样的父亲。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他们孩子，神交代说把他们带到埃及去，因为那地方有人要伤害他们，这是我们的角色。可是现在很多的父亲是 abuser， 不是 protector。 abuser 就是虐待者，是这个孩子看到你就怕的那种人。我觉得美国应该从这里悔改，而且他不是 provider， 他花错钱在自己身上，没有花钱在说到他孩子身上。好，我们再看，赶快，我们时间还有十分钟，我们下一个。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是有智慧的养育者。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他是有智慧养育者？因为圣经对耶稣童年有些记载，有两节圣经的记载，很少知道耶稣童年什么，但是圣经有记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我们再看一下第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怎么样？一起增长。前面的40节，我们下一章，40节呢，讲到他12岁以前，我们叫做childhood， 他说有几个事情，所以你养孩子你怎么养啊？你不用太早让他变成天才，没有关系啦。这边讲说孩子渐渐长大，也就是说他的身量，孩子长得很健康，渐渐长大而且强健起来，他的身体那个底子啊，他强健起来，而且充满智慧。为什么充满智慧呢？因为他认识神，而且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神保守施恩在这些孩子身上。这小孩子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你看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很敬畏神的。我经常看那些父母们他们虽然暂时没有信主，可是他们知道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以后他们自己也被带到教会来，孩子带他来的。那为什么带他来呢？他说孩子呢来教会以后，每天吃饭都一定要祷告了。大家正在要吃饭，爸爸说开动的时候，他 no we gotta pray first。 那小孩子小的时候你都听他的，对不对？妈妈 pray 就假装那样偷看他，他叫 Dear Lord thank you for the food， 阿们哈，就吃饭。要妈你要去church，你被带来的。你发现小孩子他天生对上帝是他们非常亲近的，可是他们手中玩弄了几年呢，他们不要上帝了，有没有？这经常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为什么用什么方式来养育孩子？你注意那一段，有一段圣经二章四十一节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每年不是有时间哈，对我们来讲是每个礼拜，他的父母就怎么样上教会去敬拜，不是有时间哈。我们经常去探访哈，哎，你来聚会啊？一定来，一定来，有时间一定来，有没有哈？什么时候是有时间？没时间，永远没时间，因为我们是很忙的世代嘛，对不对？忙的意思就是心死掉，你们会写忙吗？对不对？忙就是心死掉嘛，对不对？忙到心死掉，你问他你忙什么，他告诉你他瞎忙，对不对？我经常我们教会那些人问他都瞎忙哈，瞎忙也是忙了哈，这眼睛瞎了哈，刚是心瞎了，现在眼睛瞎了。你说你忙，那你瞎忙忙什么呢？谁知道，反正大家做就跟他做嘛，那叫人海茫茫的忙哈。人海茫茫忙的这个字是什么样呢？抓个稻草到处飘，反正死路一条哈，就人海茫茫那个忙的意思。所以人生在茫茫忙，根本没有时间真正的会来敬拜神。
除非你有心来敬拜神，你的孩子不懂得敬畏神。等到你到 teenager， 你把孩子丢到教会里面来，哦，说我们教会，我觉得他应该好好认识耶稣了，这个那太晚了，他来了就把其他孩子搞得昏天黑地的鸡飞狗跳哈，啊，哇，那个 youth pastor 很头痛了哈，就要叫 counselor 来 deal， 要花很长的时间。那我是觉得他这个教育整个小孩子的时候呢，他注重他的身体，注重他跟神的关系，为他祈求上帝恩典的应庇。那等到了再大一点以后怎么样呢？来，你看圣经就形容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爱人喜爱他心都一起增长。我把它分开比较简单，智慧和身量，身量我们知道身体很健康，智慧增长是什么？ IQ 增长。神喜爱他的心增长是什么呀？ HQ 增长。人喜爱他的心叫做 EQ 增长。你知道孩子跟孩子培养出孩子的 IQ 是中国人的专长，对不对？我们教会每年都能进 Princeton 的，今年还是有人进哈，好像很少断过啊，每年都有人进哈，今年很可怕的，没有人进 Rogers， 我们很伤心哈，全都跑掉了哈，什么 Dumas 啊一大堆哈，啊，比较差的也到厉害哈，没有人进 Rogers， 是我们再来我们的 concert 从哪里找还不太知道，还要祷告哈。啊，哦，那父母都很骄傲，读 Princeton 很骄傲哈。我想跟他讲，有什么好骄傲的？你的孩子就是我们教会头痛的一个人。我不要他，我宁愿我的孩子读 Rogers， 不要这样的孩子读 Princeton。坦白说，但是父母非常骄傲，因为这是世界的标准。但是一个孩子的成功不是只有 IQ 的问题。当然在美国带孩子我们是竞争的高手，对不对？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站在这里？我们怎么会在美国呢？我们是读书的高手，这套东西我们懂。但是上帝所要的不是 IQ 的孩子，上帝是那个跟人能够相处的孩子，那叫 EQ。 上帝要那种孩子是敬畏他孩子，那叫 SQ， Spiritual Quotient，啊，你没有听过吗？哈，那圣经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这样讲。因为说人和神喜爱他的心，上帝喜爱一个人，这个人必是敬虔的。那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是真正的好的孩子呢？我告诉你，这孩子是这样子，你注意这二章五十节，这段圣经很有意思。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耶稣没有跟他父母走，站在殿里面跟那些拉比问问题，父母很着急回来找他，找到他了以后呢，那就跟他讲了这么话。他母亲跟他讲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为念吗？哦，这个父亲听起来怎么样？很刺耳哈。我跟你的父亲来找你，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我的父亲是不是你？哎呀，可是呢，我们发现约瑟怎么样？知道他只是个配角，他知道是神所要行的大事，他只是一个配角角色，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但不但如此，耶稣的成熟显在哪里呢？他说他所说的这话怎样？他们不明白就问嘛，对不对？圣经说不是，圣经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并且顺从他们。你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常跟你讲 You don't understand， 有没有？那个眼神就是你甚至笨到连这都不知道哈。啊，你看发现，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我觉得你培养出一个孩子，他知道父母不 understand， 他能顺从跟从，这是你培养成功的这个孩子。但是培养孩子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最后跟你们看一个电影哈，你看看这电影是不是我们应该养的？好，下一个。Or future leader.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nd my ultimate story starts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ather. And in case you can't figure that out, that's me. This father had a wonderful little boy. He was very happy. Then one day he found out. His wife had no baby. So I prayed.
more future will. As the first person to hold her in my arms, I looked at her and I said, Lord, make her like a mother. And he did. She was loving, giving, so good and so kind. But then I realized I was getting left out.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like me. And he did. She can drive a truck and a tractor. She can load an egg and she can back. You realize what she did. But at the same time, she was a pain in the emotional, hard head. So I said, Lord, that's not right. Make her like you. And he did. He gave her the czar's son of people. She loves people. She gave her life to be a nurse. She's brought people back from the dead. She's held the hand of people and breathed their last breath. He gave her a heart for missions, and she's trekked all over the world, pushed canoes up swollen rivers, and laid on the floor while bullets whizzed outside so she could tell people about Jesus. But still,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happy. And she made me. See that look on her face? I never saw that until she made me. Today, I'm giving you the best thing I have to give.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before I do that how hard me and God's work to get ready. So, Phil, as I give it to you, I think you'll mind if I give you one more word of advice. Me and God's work hard. Don't screw it up.
父亲啊、哦，这个父亲，他讲了一个真正是敬虔的、有智慧教养者。他说：“我这个女儿养长大，不是我一个人工作，是我跟上帝所做的工作。We work hard to get her ready， 有没有？是他准备了这么久，准备好。他说 ：We work hard to don't screw up。这是我听到里面一个父亲在婚礼当中讲的最好的一段话。”他说他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让他像他妈妈，像他妈妈，所以他的孩子很有妈妈爱心，有妈妈的照顾人的恩赐。他说那也让他像我吧，他就想，所以他像我一样能够开 truck， 可以开做这个，可以求配口，可以做更多事情。他说那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让上帝能够像你吧。所以那孩子长大了以后，去照顾那些人，做护士，去做宣教士，在荒野地方去把人带进主。他说，主，但是再求你一件事，让他快乐吧。所以他遇见了你，遇见那个他那个未来的丈夫，你看他都何等的快乐。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跟上帝花了很多精神把他预备好了，我今天要把最好的给你。 Don't screw up。 我觉得这个话是我们今天做父亲的应该明白，孩子不是你的教导，孩子是你跟上帝前塑造的一个结果，我们要好好养育他们。但是我同时呢，我对我们这些年已经做儿女的，我有些有个母亲对孩子讲的话，我想跟你们讲。我们请往下，再往下。好，他这样，这个请求是这样请求，我讲完这个就结束了。这在 Mexico 的这个 Digital Family 里面写的一件事情，叫做数字家庭，是在2004年的12月6号的
的一个版，他说当我老了，请不再是原来的我，请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当我把菜撒到自己的衣服上时，当我忘记怎么系鞋带时，请想一想当初是如何把你手把手把你教你。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早已听你的话语，请耐心地听我说，不要打断我。你小时候，我不得不重复那个讲过千百遍的故事，直到你进入梦乡。当我需要你帮我洗澡时，请不要责备我。还记得你小时候我千方百计哄你洗澡的情形吗？当我对新科技和新事物不知所措时，请不要嘲笑我，想一想当初我怎么耐心地回答你每一个为什么。当我由于双腿疲劳无法行走时，请你伸出你年轻有力的手搀扶我，就像你小时候学习走路时我搀扶你那样。当我忽然忘记我们谈话的主题，请你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回想。其实对我来说，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能在一旁听我的，我就满足。当你看着我 老去的我，请不要悲伤，理解我，支持我，就像你当时开始学习如何走路的时候我对你那样。当初我引导你走上人生路，如今请你陪我走完最后的路，给我你的爱和耐心，我会报以感激的微笑，这微笑中凝结着我对你无限的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请求，今天也是对帮着我们当中的一些伯父母们，我对这些儿女们也一个请求，有一天当我老的时候，请你耐心的待我，当我跟不上科技的时候，请要不要嘲笑我。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所讲的也有限，但主，巴不得你把约瑟那样子的父亲的这样的心，这样的榜样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那样的父亲，让我们有你那样的谦卑。主啊，让我们真正的学习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来服侍你。主耶稣，让我们在公义里面，让我们带着怜悯。主啊，让我们在一生的走道路的当中，主啊，让我们带着敬虔，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保护者，也是一个供应者，也是个智慧的教育养育者，让我们孩子在面前端庄顺服，不但是他们的智慧增长，他们与人的相处神喜爱大情都增长，好叫他们可以荣耀你。主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是在你面前不是一个有这样榜样的父亲，求你改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